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常说呢，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艺术之都、文化之都，可能别的城市的一些朋友是不是能够这么接受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在墨尔本生活的人呢，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感受的哈。那不光是本地主流社会的文化，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让我们是眼花缭乱，我们华人社区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呢，也都是让人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那最近三位画家他们联手在墨尔本市中心的这个祥会所呢，要连续举办一年的画展。从这个时间和这三位画家联手办画展的这件事儿来说，我个人是非常的感兴趣。今天就把他们三位都请到我们的播音间，一位是姚迪雄，一位是腾飞，还有一位是林玉峰，请他们三人呢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我想呢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三位画家好，
你好，
你好，你好。
那我们先请姚迪雄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次的画展。三个人一起办画展，另外两位您是怎么跟他们商量的，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的？
这个是我们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在一块聚了一下，在北京一拍即合。因为什么呢？画家要在一起联展的感觉很重要，第一印象大家都很好，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到澳大利亚的华人是越来越多，就随着这个移民的不断的增加，对于艺术的这个群体的需要呢也就越来越大了。
嗯，
还有很多的华人的这个社团，美术社团，他们也都是在各方面在努力着。
哎，说起来挺有意思，您刚才说你们三位是在北京见面然后一拍即合。
对，
三个人都是在墨尔本，都是住在这儿，然后都是在这儿作画，然后怎么在北京见面一拍即合，商量出这么一件事情。
本来我们都知道这个信息时代，这个微信很发达，我们首先是在微信上已经做了一些沟通，然后呢正好腾飞和小林呢有事到北京去，都觉得2016年有这么个机会，咱们一块儿在墨尔本搞上这么一个三人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非常有意思哈。那林玉峰林博士，您刚才听到姚老师介绍说你们三个是一拍即合，而且他觉得呢这个画家几个人要一起办联展的话，首先要彼此觉得
欣赏，
互相的欣赏。那我知道呢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画家呢，各种各样的流派、各种各样的经历、各种层次的画家或者说是绘画爱好者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就是你们三个能够走到一起？
首先呢是我们三个气味比较相投，就是我们的共同爱好对于国画和绘画艺术的热爱。然后呢我们这三个人有不同的侧重点，那么姚老师呢在这里是成名已久的，30多年前他就不断举办画展。腾飞老师呢他是原来就是画画的，但是呢中年以后他去办报纸做传媒，在澳洲也是来了10几20年了。然后我呢是从中国刚刚移民过来1年多，到这边来嘛就觉得我们三个人各有分工，各个不同。我在国内原来读的是美术史啊，我是策了10几个展览，策展的方面我比较有经验，所以说我们三个人分工不同，侧重不同，并且我们三个对艺术的理想和热爱是一样的。
听你的介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我感觉你们好像就是从来到澳大利亚移民的这个历史上来说是三波不同的移民。那林玉峰很典型的就是刚刚来的，
对，
才1年多。姚老师姚弟兄老师，您来澳洲已经有30几年了吧？
79年移民，
79年，89、99、09，都快40年了。
对呀、啊，
以前在 ABC 工作的时候采访过您至少2次哈。
对，
印象里边好，您是1980年代来的啊，没有想到说您是1979年就来了。腾飞腾先生，您是
90年代来的？
您是90年代来的？
对，
前前后后真的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时代的移民。
对。
腾先生，您刚才小林介绍说呢，您后来就改行做传媒了，能不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您是原来在什么地方学画，画些什么？那后来为什么来了澳洲改做传媒了呢？
我们呢，来的时代不同，年龄也是不同，也是三个时段，
三个
时段，所以我把它称作是老中青。我是老的，
您是
我们是
一样。那姚迪雄现在60多岁也算是中的了，对，那个林叶峰40岁也算年轻的了。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是老中青的。我怎么会又跟他们在一起画画呢？这历史很久了，因为我是小时候是画画的，画的西洋画。也得过好多奖。50年代在上海市的少年比赛我是第1名，60年代上海市的比赛我是第2名，但是到70年代就放弃了，搞传媒了。
你原来在国内是做传媒吗？
传媒的。
在什么地方？
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的。
对对对，
您在那边做什么工作呢？
编辑，做编辑。所以我小时候的理想是两个，一个是做记者，一个是做画家。
两个都实现了。
哎，这个为什么这两个要实现？因为这两个都是玩的。
这两个都是玩
的，都可以到处去跑的，可以建设社会的，不用坐下来从早到晚坐在一个地方的。我小时候就有这个理想，现在两个人跳跃式的实现了，开始画画，后来做记者，现在又画画。
那我们现在就再来说说画画啊。
对，
林玉峰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下，你是学美术史的博士？
对，
哪个大学毕业的？
中国美院。
中国美院。
对，
中国美院是在杭州那个。
杭州的那个中国美院，原来是中国国立艺术院，后来改成中央美院的华东分院，再改成中国美院。
中国美院，你这是太内行、太内行的专业人士了，是吧？那学美术史，同时又是做的博士学位，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画，腾飞先生的画，还有姚立雄先生的画，都有什么样的特点？是画什么的？
我的画呢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古为今用。我的目标理想就是血战古人，跟董其昌的理想是一样的，要把古人的优秀的传承下来的作品，把它变为现代能够能接受的东西。所以说我画的里面山水作品里面，青绿的因素比较多，它色彩比较亮丽，对于现代人的那个审美眼光来讲是相对比较摩登的，它是直接承接到30年代，就上海有一个摩登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包括张大千啊、吴福芳啊、谢志柳啊这一批大师，他都脱出了那个清朝的四王的那个传统，他把这个山水现代化了，然后呢再接到70年代的这些大师，我的老师们这些东西。
所以你画的是山水？
对对，我想画
山
水。
山水画里边是不是也要分好像类似于这种大写意啊，或者说是工笔的山水？
有的有的，我是工笔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工笔理解成细笔，就是说工笔是其实应该是工整整次的笔法，就是说用笔比较工，但不是的那种写字写出来的。如果我举个例子，像黄宾虹他的画，那应该就叫做写意画。为什么？他是每一笔都是写出来的，他每一笔里面都是书法用笔在里面。那这些东西呢，因为我在国内经常承接一些大型的创作，动不动就3米啊、2米啊，那么如果用写的笔法呢，显得比较散乱，那这样不好统一。所以说在古代的比如说北宋的那个传统，它都是大画，用整次的笔法，是整笔画出来的，那也是工笔的一路。
那这个工笔的山水和工笔的花鸟，它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学过一点工笔花鸟，
对对对，
练了很多那最基本的基本功，
对对对，
什么游丝描了、铁线描了、钉头鼠尾描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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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画山水也是要描吗？也是要这么
不是的，它是应该是用古法用笔。古法就是就像我们做一个建筑。在中国人以前的古法就是上面叫龙骨啊，或者床底下叫龙骨啊，上面叫脊梁啊，然后外面搭的脚手架那个就那个叫骨，就像西游记里面说那个孙悟空，他好像是肉长在里面，骨长在外面，就像一个螃蟹一样。那么我们画花鸟，就比如说画螃蟹，它是先勾勒出外面的外观形状，没有里面的那个骨，所以说你用的描是描写出来的。那么山水这个东西要比螃蟹或者花或者鸟大的很多，并且它的质感非常硬。那么远观其势，近取其质，这个质感的问题的话，你如果说画一个山，用这个画鸟或者画螃蟹或者画花的那种细细的描法的话，那就对这个质感的呈现它有一定的缺陷。
就是说这个山水画外行哈，别笑话，一定要搭出这个架子来。
对对，
这个架子就先把气势放在那儿。
对对，古法用笔，
骨头的骨，
骨头的骨。
好，那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行家，介绍一下姚立雄老师的画的特点。
姚老师的那个用一个画特点，就是可以说叫阳为中用。因为我看他画的那些马、袋鼠，包括他画的土著人，那些形象是非常写实的，并且它是非常融入中国的这些笔法的，所以说阳和中的结合，我看它这个在这上面结合的非常好，因为它把写实的东西用中国写意的水墨的方法，或者是色彩的方法，中国传统色彩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可以叫做阳为中用的一个典型。
好，那腾飞老师的特点？
腾老师他自己很谦虚的说他是杂家，其实我看上去他是杂而不乱， 它就是像散文一样，它有一条主线在里面。他画的那些山水啊，包括他画的一些风景，年轻的时候画过画，得过奖，他有很深厚的功力。那么他到上海以后呢，又跟唐云包括这些大家都有一些交往，旁征博引。他这是集大成，他不分门类的，中年又去办报啊，做记者，这些东西他的社会经验决定了他的画出手不凡，一下就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个在画里面叫做一抄直入如来地，就是用董其昌的话来讲，一下子能够达到很高的境界。
姚弟雄姚老师，我特别想知道您在澳洲从1979年生活到现在，澳洲的生活对您的画有什么样的影响，让您觉得您的这个画画出来跟您在中国画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这个首先呢，这个我在那个离开中国之前呢，我是从事西画的，我画的是油画、水粉、这个素描、速写、版画。
难怪
啊，
因为您的画里边的这个西方技法的这种渗透太明显，
一点不错。后来就是要离开中国的这个前3个月，我到中央美院，在这个油画这个系的那个教授邵静坤的家里突击了3个月的中国画。因为他的女儿是那个北京画院的这个著名的画家，所以在他那就学到了最皮毛的中国画的一些个知识。
那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出国了？要出国了，跑到那儿去突击学习中国画？
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挑战性的选择，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姚弟兄，你是到西方的这个国家，你本来是搞的西画，你为什么会这个冒这么大的风险到澳大利亚去画中国画？后来我说，这个挑战和这个冒险是有区别的。我说挑战是有备，然后呢再去实施。我说这个只要是他有1%的这种希望，那通过我们的努力也许是一片新的这个天空的，是不是啊？
当时您会不会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中国画在国外少，出去之后画中国画它有一点物以稀为贵的这种感觉？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什么呢？虽然我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是这个从事的西画，但是我的这个背后的这块文化呢是中国的，所以呢我有这么强大的一个这个后盾，那么改这个由西画改到中国画呢，我想解决笔墨的问题了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个必要，所以呢就做了这样的这个决定以后呢，然后就到了澳洲。到了澳洲以后呢，我就立刻到各大博物馆，包括国家艺术博物馆，包括私人画廊，包括这个大学的一些个美术馆，我都去看过。后来就发现这个澳洲的这个几个内容，一个是这个袋鼠，袋鼠的话在澳大利亚的国徽上有它的形象，澳航的机尾上有它的形象，在旅游产品的这个店里面你可以看到主角就是袋鼠，确实在澳洲国立艺术博物馆呢很少看到反映他们的作品。后来我想袋鼠，因为我的老师是黄胄画毛驴画的是出神入化，是吧？那我想这个毛驴的皮毛的质感和袋鼠皮毛的质感是基本上一样的，所以我想的话，这我可以做一个尝试。在同时考察的过程中呢，我也发现了澳洲土著在国立艺术博物馆外来的艺术家很少反映，只有他们本民族的艺术家在全力以赴的在这个维护自己的艺术，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可以用中国画来表现一下澳大利亚的土著？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印第安人，从美国人这个艺术家，从电影、电视、文学、美术、雕塑等等各个领域都广泛的这个宣传了。如果说这个西部牛仔，人们都知道那是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故事。可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呢，那个时候还远远没有推向世界。我后来在这个国内展出了几十次，那么在很多地方在美术学院讲学的时候，我问他们的学生，我说澳大利亚土著是什么颜色，居然没有人能够说得很准确，有的说是毛利族，有的说是太平洋岛国，总之是这个很多的说法。后来我就发现澳大利亚这个土著呢远远没被外部世界接受，所以我想这是我一个题材。所以呢在这两个题材的这个考察了以后，就决定我要把这两个题材作为两个艺术工程来对待。
我还记得您很著名的那幅白袋鼠图，
对，
那是我亲眼看到了，
对、
啊，很壮观，很了不起。而且我还记得，在我们原来工作的 ABC 的办公室里挂着的，就是您赠送给 ABC 的袋鼠图，
对，巴蜀图
啊，都是很有意思哈。
对，
但是我对您画土著人这个故事更感兴趣，因为您为了要反映他们真实的生活，反映他们的和大自然的那种关系和对大自然的那种崇拜和尊重，您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很长的时间，而且不止一次，是吧？
我三次环澳旅行，曾经有很多的时间是和土人同吃同住，就是包括他们这个吃这个树皮里边拔出来的那种白虫，在涮了，在盐水里涮了以后撂进去就夸夸吃，而且他们看着我，看我吃不吃，我要不吃也许我就得不到第一手资料了，因为他们的历史基本上是口头文学，是用口口相传的，
嗯，
所以呢，你要想了解他们真正的他们的这个与自然的这些个方方面面的一些个这个故事的话，你必须得要他们做什么，你要跟要参与，要吃，所以我也就这样吃了。
嗯，
虽然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嚼着吃，但是我把它咽下去了，
因此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所以我才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他们能够很这个诚恳，非常非常乐意的告诉我他们的故事，
嗯，
他们的传说。
这个对后来您创作的那些反映土著人梦幻时代的这个作品呢，我相信一定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为什么呢？这幅画我当时是和2000袋鼠图是同时构思的，但是它的完成呢，是18年的这个筹备。
18年，
对，从80年到1998年才开始动笔，再用了3年的时间，这个伏案作画
才完成，
才完成的。
哎呀，
中国人说是10年磨一剑，
嗯，
这幅画说实在是21年。
好，那腾飞老师，刚才林玉峰介绍说，您呢小的时候画画。50年代得过奖，60年代得过奖，然后呢就做了传媒了，做了报纸的编辑了，又回过头来作画。但是林玉峰说，因为您的丰富的生活经历，这种丰富的生活当中的积淀，使得您的画呢反而很快很容易就达到了一种境界哈。那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您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生活经历对您的作画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嗯，
生活的经历对自己的成长真的是有很大的作用，感谢他们两位。
嗯，
姚弟兄是他鼓励我出来回归吧，他是回归书画，那个时候还在搞传媒嘛，碰到了林月峰以后我有信心了，决定回归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也不能全部回归，因为我自己有通讯社吧，
嗯，
等于一点一点的放弃一点，把重点就转到书画上面来。
嗯，
那么这个要归功两位老兄跟老弟的支持和鼓励。原来我画的是西画，素描为主，但现在呢，为什么一下子转成国画也能画？这就是归功于社会经历了。因为我在这个几十年没画的时候，画展都在看，姚德兴的画我也在看，后来看到林月峰的画我也在看。看的时候，因为自己会画嘛，这里边有很多启发。包括到现在为止我还在看他们画，吸取他们里边的经验，
嗯，
用到我自己上面来。那么同时我有一点经历是跟姚德秋很像的，也是阳痿中庸。我的画人家看出来的，你画的国画里边西画的味道，
嗯，
因为我的色彩跟那水彩啊油画有点像，等于也是这样阳痿中庸。那么我争取以后的能不能搞成我自己的一个流派，他有他的流派。林月峰的话我一看就知道是林月峰的，姚德雄的马那不用说了，看到他的马就是他的马，其他的马不能比。
嗯，
那我自己呢，我希望人家以后看到，哦，这就是腾飞的话。
嗯，
希望这样。
您能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吗？
古稀了，
过了70。
过了70了。
您过了70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
对，我
好像在一般人来说是挺远大的一个目标哈，而且要形成自己的风格。
对对对对，
真的是了不起。
因为我的想法是，我曾经讲过，我是40岁戒烟，50岁戒酒，60岁学电脑，70岁又开始画画了。
太棒了。
先不说您将来这个画是不是像您说的真的能够达到那样一个境界，那样一个风格，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哈，就是您的这种精神，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会跟我的感受一样。太棒了，林玉峰。
谢谢。
你来澳洲才一年，你是画山水的？
对，我画国画的。
画国画，画山水，山水画的都是中国的那种山水，是吗？
是的，
山水，不管是黄山是庐山，这都是那样的。
是这样的，中国画的山水，它并不是具体的山水，
不是具体到某一个山。
所以说，我们不叫风景，我们叫山水，是我们的桃源镜和理想乡。那我们叫做收尽千峰打草稿，那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美好的事物和所有对于赏心悦目的东西集在一张画里面，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画，它有一点黄山的因素，或者有一点九寨沟，或者有一点张家界，或者有武夷山，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山水。
能不能跟听众说说，来了澳洲之后，
嗯，
你对澳洲的风景什么样的印象？去没去过荒山野岭的地方，看看这边的山，这边的水，你有没有想过说这边的山水和中国有什么不同？怎么样在你的画里把它？
对，我觉得这边的天特别蓝，并且它的天特别高，然后云特别白特别淡，并且有的时候变化非常多。所以我在最近的时候创作了一些在回国参展的画里面，我加进去了云闲之、云蛮之，或者是白云青山这种云和水的因素在里面。因为在这边的话，人文自然不如这个叫做大自然来的丰富，那么它的这个青山绿水，它可以说是有很多像不像中国那样被开发过。中国的青山绿水里面多少有一点点缀一些建筑物在里面，比如一个亭子啊，一个房子啊什么的。这边是它纯粹的自然，所以说我今后会发展就是一个方向，我已经定下来了，就多画一些澳洲的风景，比如说里面有一些教堂建筑啊，就是永恒的建筑。因为我们画的画，有很多人画中国画，好像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其实中国画里面小桥流水人家的因素是很少的。其实我们画的都是高端的精神境界的庙宇、屋宇，这些高大的建筑，这永恒的建筑，就是时间凝固的一些东西。那么把这些教堂啊、青天、白云，还有绿水、大海，搬到这个画里面，是我今后的一个方向。
非常有意思，你说你在中国画的其实小桥流水很少，画的都是这种高大的庙宇啊，
对，
代表着一种高层次的精神的追求。
对对。
可是我觉得在澳大利亚，
嗯，
相对你刚才提到的说每一个风景区都会点缀着这样的人为的人工的建筑，它本身的那种淳朴，
嗯，
是不是其实更有深刻的一层意义？
对，它更加原始的体现出人和自然的一种关系。所以说我会把这个中景压缩，然后把天空和白云和绿水把它增加出来。那跟以前我们画山水是不一样的，山水是当然是以山为主啦，云啊这些都是次要的，叫做配角。
嗯，
但是现在我想把它翻过来，就是用虚的东西当主角，比如说白云、蓝天、大海当主角，然后中间点缀一些澳洲的一些原始的这些风景。
那姚迪雄先生，刚才我问林玉峰的这个话，他才来一年多，他来一年多呢，他看惯了中国的这种山山水水，再来看澳洲的一望无际的平原，平平坦坦的，很少有几座能够被称为山的这种山啊。可是您呢，在这儿这么多年嘛，您深入到土著人的这种生活当中去，您跟土著人在一起，您力图去了解他们，表现他们，用您的画作来表现他们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对大自然的那种关系，对大自然的那种崇拜，对大自然的那种保护，使得您对澳洲的这种自然风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对，那我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嗯，
你比如澳洲他们的土著，这尤其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他们如果打一只袋鼠吃好多天，在他们没有吃完这只袋鼠，他们不会去打第二只，这是为了生存，所以才这么做，是不是？可是呢，这个20世纪的这个人类是贪婪的一种个心理啊，那个自己有石油还想要别人的石油，所以呢就没有一种什么呢，这个有意识去和自然和睦相处。
嗯，
我们在20世纪犯了若干的错误，里面核泄漏、温室效应，这个人为的很多的自然那个自然这个相矛盾的一些个造成的一些空气污染， 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犯的这个与自然相对抗的一些错误，那么在21世纪不能再犯了，而应该保留一种什么呢？土著人和自然那种和谐的原始的，但是呢非常重要的一种和睦共存的一种状态。
非常同意哈、这个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保护，因为人完全要依靠自然资源，可是这种对资源的过度的开发，过度的浪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几位用过的手机有几个，至少我知道我大概就用过四五个了。其实想一想，第一个手机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那种很大的手机无非就是打电话嘛。
对，
现在这个手机被赋予的功能那么多，而且要不断的更新，每一年每两年就要换一个新手机，旧的手机就浪费掉了。可是谁想到过这个旧的手机它在整个的设计制造的过程当中要浪费掉多少的资源，多少的金属，多少的水，多少的人工。
对，
实际上我们现在呢真的是人类面临的，经常就让我想起来您说的这个袋鼠的故事。打一只袋鼠大家都吃好多天，这段时间里面袋鼠还继续去繁衍，它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试想，如果我们有一天有一批人要制造袋鼠皮制作的工艺品，钱包、皮鞋，把它当成商业化的开发，大批的来猎杀，这个后果不堪想象。
一点不错，
说得非常对。所以您的画里对袋鼠的表现和对土著人的表现，它其实有着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太好了。想说个更严肃一点的话题，林宇峰。
哎，
林宇峰，你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段描述，你说姚迪雄先生在这儿是早就非常知名的了，非常著名的了。
对，
那腾飞先生也是非常知名的人物，也是著名的人物。那我理解艺术家的追求，很多的时候是希望能够追求出像腾飞先生说的自己的一种风格，自己的一种路径，自己的一种表现方法，来表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可是与此同时啊，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好像这个名再加上这个利经常会成为一种诱惑。
对，
对艺术家是一种诱惑。
对，
那你刚才也作为艺术家本身，你在介绍他们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他们的名，那你对艺术家他自己的这个艺术创作和他这个名还有这个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够跟大家讲一下？
对，因为有一个哲人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人每一个人除了人自然人以外还是一个社会人，因为你要吃要住要生活，你不可能脱离开这个自然。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矛盾，就是说你在取得名和利，就是说在你取得艺术自由的时候是不是放弃利益，那或者是你为了纯粹为了追求利益那么放弃了艺术上的追求。这个我们在画家中间有很多这种例子，比如说有的人专门去画商品画，专门是为了复制自己的产品，然后每一张画的都一样，那成批量的生产，这个是他把自己的艺术追求放弃了，纯粹去追逐他的利益。虽然说他的生活会过得很好，就是他可以买名车啊，住别墅啊，或者是消费名牌啊，但是他对艺术上的追求是完全放弃了，丧失了自我。那还有一种人呢，当然也有可以像梵高那样，就是举个例子了，中国也有类似于梵高式的人物，但是大家可能不认识，但是说梵高大家就知道，他画画只用了10年时间，在这10年中间全部是靠他弟弟那个叫西奥还是什么他供养他。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他就卖出一张画还是3法郎还是多少。那么在这个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都是他弟弟赚钱给他用的话，这个在我们画家中间每一个人都去做这个事情也是非常不现实的。说白了这个有一点太自私。当然他艺术追求我们是觉得他这个是完全是自我的，完全是为了艺术而献身的，所以说他从28岁画到38岁举枪自杀了，就维持不下去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人，并且我们有了自己的追求以后，在这个利益和名，就是名，所谓的名就是自己的艺术追求之间有一个妥协，取得一个平衡点，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不自由的，没有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包括艺术家也是，非常大的艺术家他也没有说完全艺术上的自由。那么就要看你是怎样取舍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达到了 吃饱穿暖，能够有地方住，在画画或者是艺术创作的时候不缺乏工具或者是这个 space 的地方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在追求利益？如果你还是在追逐这个利益，你不断的换名车换名表，追逐这个吃喝玩乐的话，那么你离艺术家也就越来越远了。
嗯，那姚迪逊姚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比如说我们知道您画马画的还有一些公认的这种知名度，那如果您这个马就一直画下去的话，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财富上的收入哈。但是与此同时您就一直这样画马画下去，而失去了对其他的领域的探索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就会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创作已经背离了一个艺术家不断的探索不断创新的这种初衷了呢？
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一个真正是把艺术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的一个艺术家来说，在他这个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你比方说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的积累已经是可以足够支持他进行非常好的创作，而这个时候他的精力又是非常旺盛的。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我的想法，我的这个走过的这个路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时间最好是用全方位的一种投入去进行这个艺术的这个追求和创作，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段你产生的作品才是最有分量。也许你在这个50、60岁60、70岁的时候精力很丰富，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在30岁、40岁的时候精力旺盛，积累已经有成了，这个时候这是最出成果的时候。这个时间我觉得一个真正想追求艺术的艺术家，他必须是全方位的去投入。因为什么呢？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这个那个什么，人家说成家立业，我是倒过来了，我是立业成家，我是先要生下我事业上的孩子。你像两枪袋鼠图、澳洲魂，这属于我事业上的一个这个孩子，是我这一生的一个艺术工程。如果换过来，让我现在来创作澳洲魂，我说不是创作澳洲魂，是创作我的魂了。因为说我没那个精力，我没那个时间，也不可能创作，是吧？但是这个过程完成了以后呢，我觉得呢，艺术家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呢就是画吃饭的画，就是刚才这个林先生说的这个商品画，就是什么，我为了生活，我为了给我创作一个这个很好的环境，我拼命的去画画，去迎合市场的这个画商的胃口。画商说你画这个颜色，但是你是艺术家，你知道这个颜色是错的，但是画商他需要，因为市场需要，所以你要违心的去画这个画。到了你事业上有成的时候，两条腿走路就是一条腿画这种画，而画这种画的目的是什么呢？养活你心灵继续追求的心灵的画。所以我现在的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是马是我的这个绘画的终身题材，这是给我自己一生规划的时候就是这样定的。因为我生活在新疆的伊犁、伊犁是天马的产地，现在每一年都举办天马节。所以呢，
我还记得您说过，您小的时候是看到了一本美国画家写的这个动物画技法。
对了，
那本书我也有，我也买了，而且照着画了半天。
那本书
就是马。
哎，那本书太重要了，
太好，
你发现吧？说画的太好。
这个哎，这个马的解剖哈，很
骨骼
把它下来，对，
骨骼肌肉。这个奔跑，生活中的马，
你也有，
我也有。
现在我们再给这本书来做点广告。
对，
不过已经好像都没有了哈。说起来都是几十年了。
对，
所以呢，我想的话就是现在我这个阶段就是用，是这个吃饭的话养活我的心灵的马。
这个也是像林宇峰博士刚才说的，是一种平衡，要找好你这个平衡点。
对，
因为画家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也要生活，也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起码相对来说比较舒服。
对，
所以这个需要做那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有了这样的基础，这样的前提，就可以更加没有负担的去追求自己的心灵上的艺术创作。
一点不错，
很有意思。那腾飞先生，您呢？除了画画，您还是媒体人，做了这么多年的媒体人啊，您还在《光明日报》做编辑，那现在呢，在澳洲开了这个自己的通讯社啊。
对。
您对于媒体和 艺术界人士的这种关系是怎么看？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名一个利，这个名和这个利，艺术家的名和利和我们媒体的这种工作本身好像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关系在里边哈。我现在就觉得我小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有那么多很好的称呼，比如说诗歌爱好者，或者说业余诗歌爱好者，现在都听不到了。谁会码几行字把这一句话劈成好几半就是诗人？我不知道在画家这方面，林博士您刚从国内来，现在在国内是不是也是有一点说动不动谁都是大师？
对，
大师这样的称呼或者说是艺术家这样的称呼已经都完全贬值了，这个跟我们媒体人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腾飞先生您是怎么看？
应该是有关系的。
嗯，
我呢是在中国的时候做媒体的，中国当时做媒体呢它也有一定的规矩，写的时候不能传述自己的观点，不能放进去，要实事求是的报道对方的观点，包括你拍照片画画不能把自己都拍进去。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到了澳大利亚来，我发现澳大利亚的媒体就是一个生意，它就
是
为了生意。
您说的
就是一些中文报纸，
那咱们在这里要说清楚，您说的是您看到的在
澳
大利亚的中文媒体，
对，中文媒体
它完全是商业性的运作的，
对，完全商业化的，
我敢保证不包括我们 SBS，
不包括，但完全不包括对，SBS 肯定不一样，它完全不一样。我说是中文的个体户的媒体，说是媒体，其实这些人原来不是搞媒体的，他就是为了生意。那么这样一来就好多方面会产生误导，就是拿我们画画来说，的确是这样，跟我们社团一样，那十多年以前我们社团100多个，现在超过600个了。
您说光是在墨尔本？
哎，墨尔本的华人社团
已经有600多个，
600多个了，有的人甚至说已经上千个了。
嗯，
那
所以他们有句玩笑话，说在墨尔本的唐人街喊一声会长，10个人里边9个回头，
对，人人都是会长，而且不带会长你多花一点钱100多块钱去注册也可以做董事长。
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说起这些来我们还能笑，但是笑的时候心里边就觉得是一种无奈，
对，真的是无奈。
所以刚才说到我们的这些艺术家呀画家呀大师啊，就是也是都是因为商业运作的目的，
对对对对，
都被这些媒体给用的贬值了。
对，那么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书画方面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嗯，
因为在中国是以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为主的主体的，它是原来是有很大的要求的，但是现在呢因为那个开放了嘛，以后个体的诗人的画院啊什么，在北京大概有500个画院吧，出来全部是院长
副院长、
哎、所以呢他们而且给自己定制成我是什么、
国家一级
国家一级画家、
这个都是假的、
啊、对，都好多是假的制成连教授都是假的好多，所以也非常无奈了。那么我呢就在报道的时候我倒是把握这一点，我问清楚的，你这个组织我在网上都要查过，是真的我可以报道。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三人搞这个书画也有这个目的，叫正本清源，我们希望这样做，希望我们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是这样做。
好，您说的非常好。我们呢现在再回到您这个展览上，持续1年的时间，每3个月换一批画是吧？
4个月，
每4个月换一批画，能不能够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大致的第一批的这个画展？你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画？举一两张比较有特点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啊，我们这个画展不应该叫做画展，也是一种沙龙的形式，因为现在画展是无非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博物馆、美术馆。这个就是高大的空间里面打着非常漂亮的灯光，然后呢挂着一张非常大的画。那么画展为了突出自己嘛，画家都是有个性的，所以说他们的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这些画呢，如果你在博物馆里面看它是一张正常的画，但是博物馆的空间是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自己家庭的空间，那这种画是永远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展完以后就没有了，昙花一现的那种画。
而且这种画我相信因为您说的这个原因呢，其实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越来越
远的。所以说还有另外一种是画廊的画， 画廊的话，它是在画廊的里面，是来看画廊的人是必然抱着要买的心情来。但是你如果不想买的话，走过画廊或者进画廊的话，会觉得它很高冷，就是不亲民。你走进去是一定有目的的，因为它是一个商店嘛。嗯，那么我们跟祥会所结合呢，是我们打造一种家庭的气氛，就是沙龙。就沙龙的这个形式呢，是原来的话都是王公贵族、皇帝还有宗教场所用的，但是资产阶级新兴起来以后，中产阶级嘛，新兴起来以后呢，大家就脱离了这个皇家或者是政府的控制，到了这个贵族家里去做一个沙龙的形式，比较和谐，比较轻松的气氛。那么我们看到祥会所这里正好是一个高档的一个俱乐部，那么里面呢配上我们几个人的画，那么大家有事去沙龙里面去那个祥会所聚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画，为了专门去买我们的画也可以去祥会所里面去看，它避免了那种就是没有场景设置的一种就是非常高高冷冷，就是一张画摆在你面前其他什么都没有的这种情况。
嗯，
那么我们就是尽量制造出一种像家庭高级家庭的一种气氛，我们的话都是以这种家具的背景的出现的，跟这些家具和跟这些他们进来的人的这种感觉不冲突，所以我们的尺寸也不是太大，最大最
一共多少幅？
一共21幅画，
三个人提供了21幅画，每个人是7幅画吗？
他们两个呢，因为时间限制，还有姚老师要在悉尼做一个个展，
嗯，
不能够拿出很多画来。那我这次是拿出10到11张吧，
嗯，
他们是两个人合起来是10张、11张、
嗯，
这样。
好，那腾飞先生，您这次提供的是什么画？有什么很特别的？您自己的佳作，自己也很满意的？
没有，我这次是赶出来的，因为我不像他们。近几年一直在画，
嗯，
我是近几个月开始画了，
嗯，
正式画了，
也是山水方面。
哎，五幅都是山水，
都是山水。那姚老师、姚迪勋先生，您是不是您的袋鼠和土著人在这个画展上，在这个沙龙画展上没有？
没有。这次的画的话，全部是马，
都是马
、嗯。因为什么呢？我不说我的终生题材是马嘛，
嗯，
也所以呢，这回的这个6幅作品全是以马为主的，
真是太好了。那非常感谢三位画家哈，姚迪雄先生、腾飞先生还有林玉峰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介绍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画，还有呢就是在墨尔本的举办的这个三个人的画展啊。衷心祝愿你们的画展能够成功啊，特别的祝愿三位的画作呢能够越来越达到某种境界哈，再次感谢三位，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